音乐是奇妙的媒介，
它穿越时空羁绊，把人们汇聚在一起。70后坐标北京的龚琳，
90后坐标台湾的方勇，
源于对国乐的热爱，共同搭建了乐儿弯弯。
大家好，我是方勇。
大家好，我是龚琳，这里是乐儿弯弯。
龚老师，其实很多人常常问我说，我的生活中除了音乐以外有没有其他的爱好，那你猜看看我会喜欢哪一些呢？
小姑娘嘛，喜欢的逛商场，但是我知道方勇喜欢看书。
对，除了音乐跟看书以外，我最喜欢就是听着音乐来一个小旅行。这个旅行也许是在我的生活附近，也许有一天我就买了一张火车票、机票，
走到异地去了，
我就出去了。
我跟你不一样，我也经常去旅行，但是我是很有目的的。到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方去，我通常会去找那里最有特色的音乐。我们想在未来的这几期节目里啊，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些大陆那些不得不去的、非常有特色的，并且非常有音乐特色的一些旅行点。
而且作为一个小小的私欲，就是把我没有去过，我又很想分享给大家的景点，告诉大家。
听音寻路，告诉大家是吧？
带着音乐去旅行。
那么我们今天第一站要去哪儿呢？先卖个关子，我们让大家听一段音响，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出来我们的目的地是哪儿。你觉得尤其是台湾朋友，他们听到了以后，他们会不会一下子就能猜出来这是哪儿？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因为刚才有几个特殊的音响，其实非常具有代表性。
那么公布答案是吧？我们今天给大家第一站其实毫无悬念是吧？
就是在北京。
就是北京。为什么要从北京开始给大家介绍呢？你觉得？
因为这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了。
对，是因为我们身处在这里头。我们每天在这个街市上穿行，我们在这儿生活10年20年，我们对这个城市有了感情，在这儿交了很多朋友，而且我们相信很多旅行者来到这儿的话有很多看的风景。
北京它是一个非常古老但是又非常有现代性的一座城市，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张力包容性的一个城市。
那方勇，你是10年前、也就是2007年来的北京对吧？
对，我第一次到的时候是8月份，天气非常的好，8、9月份秋高气爽的日子，然后当时物价也比较低，空气非常好。那也有很多北京的小吃文化特色都是从前没接触过，豆汁，然后驴打滚，包括很多北京的方言等等都是我没有接触过的。
对，我是在1993年的时候来的北京。哎呦，现在想起来好遥远的事情啊。我到北京的第一印象啊，真的如你刚才所说的，就是北京的这个语言。到大学里去报名，到学校的时候正是中午的时候，办各种手续的人啊，中午那段时间吃饭休息了。我记得宿舍的有一个管理的一个大叔就跟我们说，这会儿都吃饭休息了，你们出去遛个弯吧。你知道在我们从小长大的陕西，大家没有那么强的儿化音。
老师提醒了我一点，我刚来的时候我功课其实是跟不上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听不懂老师讲话。我记得我们的班导师那天问我说，你说啥了？然后我就就是我完全听不懂他讲话，像嘴巴含了一颗卤蛋一样。
他就是个北京人是吧？
对，老北京人。后来我听了很久，老师是说
你
吃
饭
了
吗？
所以我是从一个当时北京话我都听不懂的一个情况下，慢慢到现在我可以分辨出来了。
对，给咱们秀一下。
比如说像吃了吗？没事，但是这个我要很刻意去卷我的舌头才能卷出来，要不然因为在台湾我们一般讲话不会那么字正腔圆。
那么来北京10年了，比如说现在有台湾的朋友过来说，方勇啊，我要来北京，我应该去哪儿看看呢？你会给大家做一个什么样的推荐？
一般大家都会对故宫啊、长城啊、颐和园等等一些大的景点非常感兴趣。
那是必去的呀。
对，这是必去的景点。但是我在北京生活那么久，我其实更喜欢一些小众甚至说文化气息更重的一些地方。比如我很喜欢去逛胡同，应该叫胡同。
胡同
胡同，
这个如果是初次来北京啊，比如说长城、故宫、颐和园、天坛啊等等，
对，
这是必去的。但是呢，我们今天啊，我们想跟着音乐看看不同的北京。但是呢，走马观花去去这些地方也是应该的。我们想了一个办法，我们送一首歌。在这首歌里啊，北京的这个主要的景点
都被呈现出来，
哎，被呈现出来了。不说呢，天坛的明月，北海的风，卢沟桥的狮子，潭柘寺的松，这一句一句都是一个画面。
但我自己个人呢是非常喜欢天坛的，就是在我初高中的时候，我每当压力大，那因为学校离天坛很近，我就骑脚踏车骑个20分钟就到了、然后学生票一进去，我就坐在那边的树下面，看着来来往往的游客们，我就听那些脚步声，那些老人家们在那边练京剧，我就好享受这种画面感。说这些大景点，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北京的胡同对于北京究竟有多么重要。其实看了很多文献，包括说去真正了解北京的文化、北京人之后，你会发现胡同就是北京的精髓。
刚才我们说的那几个风景啊，那几个名胜其实都是皇家园林，
霸气的。
对，胡同呢是这个寻常巷陌，是老百姓生活的地方。北京的胡同啊，曾经是最有传统积淀的社会，皇城根的大气，见多识广的机智呢，都凝结在这里头。你逛过北京的哪些胡同啊？
在我们学校后面，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后面，
鲍
家街
43号
、它的后面一点呢，有个国华商场，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叫做三庙街胡同。据说那个胡同已经要有900多年的历史了。虽然里面的东西可能现在看都卖了现代的商品，但是它那种文化记忆感是一直留在老北京人心中的。
其实啊，我有机会啊，在这个胡同比较密集的这个附近啊住过，在西四。
哦，西四。
西四，其实大家如果来过北京，或者说对北京略有了解，知道再往前的不远就是后海那边荷花市场，是北京的
什刹海。
对，什刹海胡同特别密集的地方。 我在那住过一年，有时候得空的时候，比如说周末，我会自己啊走到那个胡同深处去。当我走到胡同深处的时候，我到了不一样的北京。我在胡同里遇到好多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我有一次见到一个老人家在胡同里遛猴。
猴子，
对，遛狗是经常可以看到的，
对，
但是遛猴我真的在北京我是第一次见到。
我倒是看过很多人他在胡同里面就是剃头发还有刮胡子、就直接在露天上，然后一个围巾一披，其实我觉得蛮酷的，因为这些以前都没有见过，
特别浓郁的这种生活的场景。
刚刚讲了那么多关于胡同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也要听一听关于胡同的音乐呢？
对，我手头正好有一首曲子，它的名字特别贴切，就叫《胡同》。来北京啊，听京剧，
听京剧，逛胡同，
逛长城，
逛长城，爬长城，
爬长城，吃烤鸭。我们是做音乐节目嘛，当然来北京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听听京剧，是吧？因为京剧体现了北京人的这种风貌。
我记得京剧的一个曲牌中有一个很著名的代表作叫夜深沉。
有这个曲牌夜深沉，这是我超喜欢的。先不说太多，先让大家听一
听，
听
一听。
夜深沉啊，它有很多的版本，比如说我个人特别喜欢的这个大鼓的，还有这个是以这个胡琴占主导地位的。但我们今天选的这个啊，是因为方勇学古筝嘛，大家听的这个其实里头有古筝的元素。
古筝版本的夜深沉呢，它是2006年的时候由王中山先生进行改编创作的。慢板当中我们可以听到有些爬音，它就很像京剧中主角要亮相的那种这种感觉，很英姿飒爽的感觉。
甩起来那种干脆利落那个味儿，比拟起来的话，它真的有北京人的那种性情在里头，它的那种热情、奔放、洒脱、见过世面，
还有一种内秀在里面，一种文化的内秀。
选了这首曲子啊，它并不是北京的一个自然风景，它其实是北京人、
人文、
老北京人文的一种精神的体现。
但我觉得这也是这首曲子可以让我们这么迷恋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方勇不一样，因为方勇已经是一个老北京了，是在北京待了十年。那你对北京这个城市，刚才我们说到了初初的那个时候的印象，十年之后，十年下来，你的对这个城市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
如果说最初来北京是一种陌生、不熟悉，甚至有一点害怕的情怀在这边，其实现在我对北京的印象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包容心的城市，就像一个妈妈的怀抱，它可以把很多成分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刚开始啊，你会觉得北京是一个很古老的城市，来，但是当你逛完所谓的名胜古迹，走完之后，你回归到生活，它是一个非常现代，而且是进步非常快的一个城市。还有一首歌啊，老师，像那个汪峰的《北京，北京》，我在这里生长，我在这里什么当当，他那个旋律其实就是非常有那种北上广的人他们漂泊这种心理。
对，我们是个民乐节目，
对，
但是这首歌呢倒是很贴切，要不给大家听那么一段吧。其实很多台湾朋友在北京的，他也自诩为是北漂的人，
对
吧？我觉得只要是有北漂的这个经历，听这首歌都会有很深的这种同感的。
我就是北漂的台湾女生。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在这里失去。北京，北京。
方勇在这生活了这么多年啊，这个四季的北京你最喜欢哪个季节啊？
我最喜欢是九月份秋高气爽的北京，但是呢我最想要体会的时候是春节的时候，
就是冬天的北京，是吧？
对，其实我非常想要感受这边的过年这种浓烈的气氛，但没办法，因为过年要团圆嘛，每次都被叫回台湾去那个过除夕了。
对，就是说你在这儿待了十年的时间，但是没有在北京，没有在大陆这边
做过，没有在大陆过
过春节，是吧？
对。
那你想象中的北京的春节，大陆的春节是什么样的呢？
我小时候读的书里面，他会说大家真的都要穿红色的衣服，换新衣，然后呢煮了一大桌子的菜，小朋友们就是在西夏这样跑来跑去等着要领红包， 很多窗户上都会挂满一些那种
贴的福字，
对，福字剪纸、金光灿灿、红光灿灿这种感觉、
嗯、
我印象中是这样，然后非常热闹，烟花不断，鞭炮不断的这种画面。
你说的那个没错，新年的那种典型的那种画面，阖家团圆，尤其像在大陆这边，儿女啊或者家人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工作，
可能四世同堂都聚集在一起
了，对，只有到春节的时候大家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要回家聚在一起、嗯、然后那个其乐融融的那个氛围，这样的场景在音乐里是最贴切最能感受到的。有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我觉得华人都很熟悉的这个春节序曲，只要听到那个音乐就特别有年的味道、嗯、但是这个曲子呢可能大家太熟悉了，我们今天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关乃忠先生的
大型的二胡协奏曲，
叫做追梦京华，
对，非常诗意的一个名字、啊、
对，而且恰恰的他就是选择了北京的四季里最有代表性的那么一个场景，在冬天的时候他就选择了除夕夜。听这首曲子、啊、前面的特别低回的，就像是一家人聚在一起、
嗯、
细说这一年在外漂泊，
有一点点小心酸的那种情绪，
对，
缭绕在里面，
非常的那个深沉的那种感觉，
尤其他运用了京剧的元素、
啊
嗯、哇，那个北京的味道就出来了。而且关乃忠先生好像有说到说，如果你本身是没有学京胡这种底子，你是很难去揣摩，用二胡去揣摩出这种京腔的韵味。
特别精彩的是在它的后半段，
我记得前面乐曲它那种旋律性的东西慢慢结束之后，好像慢慢进入一种倒计时的感觉，
对，
哒哒，然后烟花嘣就出来了，就交响乐整个烘托出那种过年午夜的时候的那种气氛。
其实我们给大家展现的也只是北京的一个侧面，
感觉比较有古典之美、传统之美的北京。
有时候我在想，北京其实有很大大小小很多的这个音乐演出的场所，就是艺术演出的场所，
没错，
几乎每天晚上有上百场甚至更多的这样的演出呢，同时在北京开始
上演。
那当然有我们刚给大家介绍的这种非常传统古典的偏民族的这样的东西，还有很多
相声，
对，相声、曲艺，还有杂技，
还有一些话剧，包括还有一些新艺术的，比如说像那个七九八艺术园区，
对，
它以前是一个废工厂嘛，现在它变成一个新兴的旅游景点。
就像我刚才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比喻，就像方勇的这种感受一样，你来到北京以后，你很快会觉得它非常包容，有多种的文化元素，无论有什么样的爱好，你很快能找到你志趣相投的这个人群，包括你能找到你欣赏的舞台，甚至你发挥你自己特长的这样的场所。
我其实来北京最开心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很自由地做我自己。
Thank you.
间又要到了，总觉得每次节目的时间太短，聊的话题好多啊，总觉得一聊时间不够。
对，其实我们应该把它做成一个更加开放的空间，你来北京有什么样的感受都可以和我们来做交流，也许您的这个感想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会成为我们节目的内容。
所以月儿弯弯欢迎您
的参与所以月儿弯弯欢迎您的参与、
嗯、对，这个您我现在会用了。
那您看看咱们今儿节目到这儿怎么样？
我是晚辈，不能用您。我说老师您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跟大家说
暂时说声拜拜
拜拜，我们明儿见下次见
明儿见。